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哦，最近呢，真的是看到有很多地方啊，就是因为这个极端的气候啊，造成很大的影响啊。那么好几个礼拜呢，花儿姐姐跟小朋友分享，就是李清志老师所写的《美感京都》。而在京都这个地方呢，它也因为啊下着大雨啊，这个让它呢成为一个必须要被注意的地方。受到了梅雨封面的影响啊，在这个日本地区、东日本地区、西日本地区会降下那个猛烈的雷雨，而这个雨势呢，更将持续就是持续好几天的意思啊。所以呢，日本的气象厅就提醒啊，这个大雨的风险啊，可能会造成这个土石流的灾害，或者是低洼地区一个淹水，以及河水的暴涨一个泛滥哦。那么刚刚花儿姐姐说的这个地方的一个现象呢，就是讲到我们介绍的这个京都。所以呢，花儿姐姐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心里面真的是觉得蛮难过的哈，因为呢，其实京都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但是在漂亮的地方啊，受到这个极端气候的影响，它都可能呢会被蹂躏哦。
旷野之中，我并不迷路。
拍照打卡，热爱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今天花儿姐姐呢继续跟小朋友读的这本书就是《美感京都》啊。其实呢，在《美感京都》当中呢，就是有蛮多的一些照片，那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那小朋友上次呢，我们读到的就是诗意的京都。那花儿姐姐呢，要继续的把这个安藤忠雄呢，他这样子的一个建筑概念啊，在京都这样的一个城市当中，怎么样去展现，读给小朋友听哦。我第一次见到 Times 建筑，惊讶于它跟水流的关系是如此亲近。底层餐厅的一个户外平台跟潺潺的溪水间没有任何的隔绝，光着脚就可以直接的踏进了冰冷的溪水中。这和台湾地区公共空间动辄在池塘溪流旁边加装了不锈钢的一个栏杆以及警告标志的一些唐突举动是截然不同。这里的空间是没有敌意的，是和悦的邀请你去亲近溪流。虽然高濑川是如此细小，水深也不过10公分左右，就因为溪流是如此的纤细，我们更要弯腰屈膝的去接近它。底层的餐厅在户外平台设置有餐桌，而供客人在这里水边进餐。夜色当中，餐厅也只是在水边放置了圆形的小蜡烛，标示着水与陆地的一个界限，而这些做法都令人十分的愉悦。沿着高濑川的餐厅大多就是把餐厅的背面朝向了高濑川，而唯独 Times 建筑是把正面迎向了高濑川，迎向了自然的溪流跟树木。以后几年春天去京都旅行，还是会到高濑川游走，只见溪旁成排的这些樱花怒放，而粉嫩盛开的花苞娇艳动人，挑动了城市居民内心深处的浪漫。散落的白色花瓣在溪水中悠悠漂浮，犹如鱼门的舞者般的跃动人心。春天的京都市区高濑川虽然只是一条小小的溪流，却带来极大的一个浪漫效果。高濑川旁除了樱花树的盛开之外，青翠的柳树也是随风摇曳。横跨了高濑川的桥梁上，情侣们是伫立闲谈，我满心欢喜地坐在了底层餐厅，享用了地中海美食。这间餐厅似乎也感受到大师建筑的力量，刻意地使用了建筑大师科比义的椅子，墙上挂的则是蒙德里安的画作。餐厅最好的位置不在餐厅内，而是在靠近了溪水旁的平台，在此用餐不仅可以接近春天，同时也成为了高濑川旁游人羡慕眼光的焦点。不知从何时开始， Times 建筑成为我在京都最有感情的建筑，而每一次都旅行，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来到这里探望这些建筑老友。或许对我来说，现代的手法 Times 的建筑就像金阁寺、龙安寺或者是天龙寺这些世界的遗产，是京都重要的建筑资产。而盼望能够在这个千年古城里，安藤忠雄的一个现代建筑也能够真正的蜕变成京都不变的恒长风景，成为京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诗意美学的塑造。我必须承认，京都是我诗意美学的启蒙者。京都的美让我真正的感悟到唐宋诗人的心灵。第一次到京都，在高濑川看见了垂枝樱的美丽，我整个人着迷在白色的樱花满开的绚烂，春风吹起，樱花的花瓣就如雪片般的飘落，而霎时间我感觉到时间似乎暂停，然后我突然想起苏轼的东兰梨花。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兰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京都春天的情景事实上跟苏轼的宋朝是相同的，却是我在台湾从未感受到的。宋朝的情景居然在日本京都重现，可真谓是李诗求诸也。事实上，在建筑的表现上，京都素雅的古老建筑比起了台湾花俏俗艳的庙宇，更接近了唐朝的建筑状态。同样是清明时节，同样是白花满城，唯一不同的是京都的樱花与长城 长安城的梨花。不过这样的情景已经足以让我感受到诗人的眼睛所见以及心灵所感，特别是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在多年的京都赏樱的经验中，深切地感受到人生的无常与无法掌握。每年的樱花绽放时程都不同，但是去京都的机票常常需要半年前就预定，没有人知道明年的樱花几时绽开。有时候天气暖和，三月下旬就开放，有时候稍微寒冷一些，就必须等到四月雪。我曾经等待京都樱花的绽开而等到心灰意冷，那种感觉犹如等待了情人的善意回应，焦急与不安。虽然知道樱花终究是要绽放，但是花开时或许我已经不在他身边。每一次春天天气非常冷，我等待着高濑川的樱花绽放，却久久不见花开。我离开京都的前一晚，樱花依然含苞，直到第二天我含恨离开上了飞机，才听说樱花终于绽放。因为人生看得几清明，所以我格外的珍惜每一次到京都看樱花的机会。有时候与家人同去赏樱花，有时候与友人们前往共游，每一次看到樱花都充满了感恩。因为看见樱花的机会不多，与亲人朋友同享樱花美景的机会更不多。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了解诗人的心境，虽然从中学开始就在背诵诗词，为了考试背得滚瓜烂熟，甚至连诗词旁边的注释都要背诵。在中学教育里，诗词不是美的事物，只是考试的素材，而朗读诗词不是美学教育，只是为了得到高分。我真的怀疑有多少人在中学朗诵诗词时候真正体会其中的意境，有多少老师会真正的引导学生去体会诗词当中的情境，让学生们可以更容易的了解诗词的内容。我想起了以前罗宾·威廉斯主演的电影《死诗人诗社》，而 台湾是翻成春风化雨。教英国文学的老师，他厌恶学校课程只是死背考试，无法让学生体会诗词的美感，因此第一堂课就要学生把课本撕掉，然后带学生出去朗读诗词，甚至是摸黑夜游，只为了要了解诗人写诗的心境。升学主义的确害死人，抹杀了文学的美意，忘记了学习的意义，并不是为了考高分，而是为了更多体验，探索人生，寻找生命的意义。罗宾·威廉斯在电影当中有一句台词说，不管别人怎么说，语言和想象的确能够改变世界。然后他继续说，我们读诗写诗并非因为诗很可爱，我们读诗写诗是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员，人类是充满热情的。医药、法律、商业、工程，这些都是高贵的理想，并且是维生的必须条件，但是诗、美、浪漫、爱，这些才是我们生存的原因。京都让我体会了诗的真实与美感，让我感受到诗词的存在意义。我想到京都就是这样一座诗意的城市，如果不是来过这里，或者是在这里居住过，我可能永远都无法理解诗词里面的美学意境。这样的城市也让人兴起了写诗以及读诗的欲望，让人开始懂得享受诗词的美好。京都是美学救赎的城市，我那些被升学主义、国文考试苦读的摧残的这些诗词美学，那些麻痹无知的美感官能，在京都这样一座诗意的城市里竟然都被救赎疗愈了。在水中游移的 E-Fish Cafe， 沿着高麗川南行，一路上樱花娇艳动人，溪畔的餐厅商家也多热闹喧哗，而这种繁华景象一直要到过了五条大通之后才整个安静下来。在这里高麗川逐渐的与鸭川靠近，而 E-Fish Cafe 就位在中间的一小块地上，很难找到这么奇妙的咖啡店。前面是小溪，后面则是宽阔的鸭川，在这里已经感受不到京都作为旅游城市的混乱与俗艳，有的只是溪水洗涤之后的清幽与空灵。据说咖啡店之所以叫做 E-Fish， 是因为靠近了五条通旁，一正好就是英文字母第五个字，而这附近昔日的花街都会在门口摆个养着金鱼的鱼缸，因此就把店名叫做 E-Fish。 有趣的就是招牌上画着一只黑猫想要吃鱼，似乎都暗暗的 E-Fish 就是 Eat Fish。E-Fish Cafe 改自于一栋三层楼的房屋，一二楼是咖啡店以及 pub， 三楼则是设计工作室。店主人其实就是有名的工业设计师西觉进先生，而店内的大小事物、灯饰、沙发、杯盘以及碗碟多出自于他的设计，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雪花溅起的一个 SPA SPA 的烟灰缸，而墙上的陈列许多他设计的产品，让喜爱者可以购买回家。大部分的顾客总是安安静静的坐在靠窗的位子边，望着鸭川的流水，内心默想着。对于喜欢稍微热闹一点的顾客，可以到二楼犹如居酒屋般的一个吧台，这里有现做的下酒菜，可以跟亲切的吧台小姐聊天，是上年纪的顾客喜爱流连的地方。鸭川与高麗川是京都最浪漫的两条河流，这两条河流一条是天然的河川，一条则是人工开挖的运河。京都的人们在这两条河川畔赏樱、漫步、沉思，营造古都的文学浪漫氛围。 好，小朋友喜不喜欢花儿姐姐读的美感京都呢？其实花儿姐姐自己在读的时候啊，我也融入在其中啊，我自己都非常的喜欢。我就觉得说，如果有一天我要是有能力的话，我也想去京都走一走。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呢不断的追求幸福，或者是追求不管在学业上面，或者是爸爸妈妈追求事业上的成功，或者是追求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可以追求友情，我们就是努力的向前。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就忽略了当下的一个幸福，那因为忙着追求未来，所以呢当下的这个眼前的幸福呢我们就忽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呢，就是要珍惜当下的美啊。那花儿姐姐觉得这个美呢其实就是幸福，所以呢如果当我们学习珍惜当下的一个幸福，也就是活在当下，我们呢是忘记过去呢，努力面前，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体会呢，其实在每个时刻我们都可以让自己的心境放在一个美丽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中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